主后2006年7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长荣中学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扰乱天下的人。
那就是接下来啊，就想要大家再坐下，就有一首可能大家比较不常听的歌，可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很棒，就他提到了这世界的爱和上帝的爱。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人写过两个爱吧，两种爱嘛，反正也许这首歌也讲了他中间的不同。那我们先会唱，现在唱一次好不好？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嗯，那谢谢提醒。那如果有人会唱这首歌，就帮忙唱吧。
曾听说世界爱无常征，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贪婪便要走，而我却深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别无所求，长阔高深难以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愿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仅限于此船的手，看携带流长线爱无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唯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全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顾别愁，唯愿得主承担已足够。
然后我要再念一段圣经给大家听，它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的53章。旧约以赛亚书53章，有人说它是预表之后的耶稣。这里这样记着：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其实这大学生活，在尤其是大三，就有的时候还蛮不顺的，就课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压力很大很大很大，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上帝你真的喜欢我吗？就是怎样，就很累，然后有点忙这样。可是后来我会想，可是耶稣都已经为我死了，我还要怎样？就这已经是最大最大的恩典了，也许就是这样了吧，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当你的生命不管在哪一个，当然顺境也不错，然后逆境也 OK， 可是你已经知道你认识耶稣了，然后上帝已经为你死了，然后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也许我觉得这就是最能够赞美的地方吧。那我们最后再唱一次。
听说世界爱无常征，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深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别无所求，长阔高深难以说明的爱， 千秋过后人长恨不休，谁愿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显于此船的手，看谁在流长线爱无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唯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全献于做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别求，唯愿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我已决定今生再无别求，唯愿得主承担已足够。
好，那我们最后再做一个祷告，那大家低头。亲爱上帝，真的感谢你，因着 也许我们日常生活，也许我们不常认识你，或者不常注意到你，可主你却一直在我们身边，你却是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洗净的上帝。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保守等一下的时间就能够让我们专心的，就是再继续的敬拜你，让我们得到造就。主要让我们更加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真的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主要把以下的时间都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就求你亲自悦纳。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向你祷告，感谢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常常在你的心中环绕着。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这首诗歌，我就一直想到我小时候去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要走这个，现在是在那个半山腰上，然后每次走的时候，早那个大概7点以前要去教会，那还好。天还亮亮的，如果回来的时候大概是9点多10点，要回家的时候就自己很紧张，因为 那一段路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样的路灯，只有一盏好远的地方，就在那个从大马路到我家中间有一个这个一盏灯这样。可是那时候很有趣的，每次越走就越快，脚步越走越快，因为心中越来越害怕，因为路上是暗的。我就常常会唱一首歌哈，就是我们圣诗里面的这一首诗歌，就是275首，季后边又就是亚索哈。那不管歌词对还是不对，就是唱歌对了哈，让自己心中更平安一点哈。有一首诗歌在你心中，不知道主有没有常常感动你，在你生命当中有诗歌围绕着你，用诗歌赞美上帝。听他们唱这首诗歌，让我回想到我以前在害怕的时候，常常用诗歌就让我自己不害怕。希望你们在恐惧的时候也能够有诗歌陪伴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信靠你的人有平安，因为你的喜乐跟平安常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你的诗歌常常用圣灵来安慰我们，使我们不致恐惧。你也叫你的圣灵常常在危难当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落在困境当中，因为你对我们说，我们可以把重担摆在你的身上，你就为我们担当。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赐给我们信靠你有这样的福分跟恩典，可以永远的依靠你，可以在你的爱里面享受不惧怕，享受平安跟喜乐。我们也将今天的聚会摆在你面前，求你的用话语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在生命中可以常常依靠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第1节到13节。这个礼拜我们来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7章第1节到第13节。好，念到看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哈。有谁可以把这个电风扇关一下哈？好，第17章这么说：保罗和希拉经过 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人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把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叫扰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了。”第七节，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第九节，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第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第十三节，但铁萨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好，今天的经文到这里。我不知道在座很多同学，你们在你们班上的时候，谁是那个最容易惹人眼红的人？好，有人偷偷的笑了，也有人呢心里在想，哪一个是惹人这个眼红的人？我想常常是那个最爱讲话，好，最会怎么样？最会啊去耸动别人的人。还有一种人是谁？是那个成绩最好的人，常常他的成绩很好，就受到大家的攻击。有些时候你就会讲话给他一下，哦，考第一名呢，对不对？好，我们心里都会怎么样？想要去怎么样约他一下，对不对？好，无形中的攻击就会跑出来。好，其实在我们的工作职场，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会这样来嫉妒别人或者攻击别人，因为他比我们还要好，他的事业比我们还要成功。因为啊，我们有时候都嫉妒别人的好，因为啊，我们都没有人跟随我们，就像别人仰慕他一样。这是我们常常心里所展现的出一种心境，很自然的那种心境是嫉妒别人，或者是看别人好就心里痒痒的。但是我就在想，到底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遇到这些好的人，或者比我们好的人，或者是比我们成绩好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他？这是我们需要在信仰里面真正的去祝福一个人。在旧约当中，我们上次说过祝福的人生，到底什么是一个祝福的人生？也就是说，当上帝拣选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说，上帝对亚伯兰说，你出去，人要因你得福，人要因你得福，祝福要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要摆在我们的手所做的、口所说的这些行为所说出来的话当中去祝福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是看别人好，我们就觉得心里痒痒的，为什么不是我，是他？为什么不是我考第一名？为什么我要只能考第二名？有些时候我们会发出这样的 心，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生活当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如果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当你遇到一个挫折或我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你都怎么解决？有些人他说可以闪就闪啊，不要这个你好，你给你做，你比较厉害，就交给了你，就闪了你。或者呢，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当我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就把责任呢推给一个人啊，他比较行啊，他比较可以。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借着闪躲或者是推迟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是耶稣借着他的言行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当他在面对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一些不喜欢他的人这些攻击的时候，他用智慧用信仰来面对他们。耶稣不是逃避，耶稣他每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如果你看耶稣他每一次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退下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在那里祷告。他用安静心跟神有一个关系，去跟神亲近，来预备他前面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会遇得到困难，会遇到挫折，这是难免的。就刚刚像文凯在说的，他以为信了耶稣以后都怎样，一帆风顺。许多人在这一个特会的时候，真的他们都很感动，他们的内心里面非常感动，他们觉得信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了。我要问在座各位，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哈，我们是需要靠神给我们的智慧去面对前面的问题。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保罗跟希拉他们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去过好多地方，他们每一次讲话，他们每一次传道，就有许多人信了。这不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吗？这不是一个神很大的祝福吗？但是我们看到他第二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一样遇到困难，一样遇到挫折。好像一个信主的过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一帆风顺，但是要靠着神给我们的祝福跟神给我们的智慧去面对前面的挑战。保罗跟希拉当他到这一个铁沙罗尼家传福音的时候，他面对一样许多犹太人的攻击，因为犹太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不是一个救赎者。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这些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许多人啊心里就感动，许多人心里就感动，许多人就跟随耶稣基督，许多人就归信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的快乐的事情。如果有人在我们当中信了主，你会不会替他高兴？你会不会替他高兴？好像不太会哈，看大家的表情好像不太会。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会遇到这种情形，有人来，有一个很好的人来，然后啊在这边信主了，好像我们替他高兴的时间很短，哦好高兴他来信主了哈，哦恭喜你来信主。可是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嫉妒会跑出来啊，这个人每次来的时候都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每次来的都怎样，开始怎样，开始嫉妒这样了。其实我们应该为这个人高兴，是因为他相信了主。当很多人信主之后，犹太人心里就不高兴，因为似乎啊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权力开始消失，没有人跟随他，没有人跟随他。就像我刚刚在问各位的，班上的人谁最惹眼红？是那一些很多人捧他的人，很多人的嘛，很多人喜欢他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很多人跟我们很好，我们就会嫉妒这样的人。保罗他到了铁沙罗尼家传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许多人就归信了，犹太人心里 有许多的矛盾想要起来攻击保罗，因为他们的权力受损，因为没有人在听他们的话。但是保罗他们没有面对这样的困难，就不再传福音。我们知道一个传福音的处境是非常困难，因为在台湾的这种环境当中，许许多多的搅扰会影响我们，外面的这个环境就在影响我们的整个思绪，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有遇到很多的处境的困难。你们信了耶稣，我又看不到有什么样的好，那你们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常常你会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但是你是不是能够跟他分享你从上帝所得到的平安跟喜乐？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平安跟喜乐，你是不是能够跟人家见证耶稣基督？保罗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出去传扬的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不知道你相信耶稣这么久，你的内心里面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位耶稣基督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使我得到平安跟喜乐的神吗？保罗他只这么见证，他让许多人归顺耶稣基督。传福的处境你会遇到很多的攻击，保罗就这样做见证就遇到攻击，我们依然也会遇到这样的攻击，因为许许多多会搅扰我们的信仰，许许多多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看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许许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有好感，但是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我从昨天听到一个牧师他讲的见证，他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叫苏永安，他是一个敬拜外邦的神明非常厉害的人。他说啊，我信神哈，是要信那个最大的，要信那个最大的。他说啊，他相信的神的那个庙一定要超过200年以上的，那才有够历史，才够好，要够大那才好。没想到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就带他带一个牧，就是到他们家里去，就跟他谈话分享，然后就跟他讲有一个啊比这个更大的，不知道你想不想相信他。他说还有更大的、啊、还有更大的吗？他说他跟这个牧师跟他分享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听到这一句话，他忽然眼睛一亮，他说哎，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这一句话了，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这一句话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跟牧师跟他讲说，这个耶和华比众神明还要大，是最大的。这个人说好啊，那我相信试试看哦，我想认识他看看。这个人每个礼拜就从台南的永康开车去到南投的国姓，差不多开3-4个小时，每个礼拜去，每个礼拜回来，一次要开差不多7个小时。他想要去认识这个最大的神。后来他在这个礼拜的过程当中，他相信了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他说他感受到他的平安跟喜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一个人分享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你会不会跟人家分享，或还是你会恐惧说我不会跟他讲，他不知道会不会想听。这个人听见以后，从此就开始从永康开车去到南投的国姓去要认识上帝。你说这个人好笨哦，台南就有教会了对不对？但是啊，是因为那个牧师 跟他讲了以后，他想要去认识那一个神到底是谁。他当然当时候不知道他那有教会，他认为要从这个人的身上认识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当他有人跟他讲了之后，他就非常认真的去寻找那一位最大的神。当我相信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个处境当中会有遇到困难，但是你只要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相信圣灵自己会动工，不需要我们跟他讲太多，要见证。保罗，我们说，我们看见经文，他说他按照平常的规矩，一连三个礼拜在这个会场里面跟这些人辩论，传扬耶稣基督。这些人他们就心里火热，归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想圣灵会动工，从人的生命当中，从人的心里面来发出这个泉源，让人想要去了解他。接着我们要学习的是比利亚信徒的信仰的态度，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将所听到的进一步查考圣经。我不知道当你每天每个礼拜听完牧师讲道回去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翻翻圣经回来看牧师到底讲的对不对，会不会？大概很少人会这么做。或者是啦，我们听到一句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重新去思考看看这个经文对我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保罗传福音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转往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比利亚。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咸鱼、就是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还要认真的查考圣经，因为当主的道进入他们生命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接受，但是他们进一步的去查证到底这真理是跟不是。刚刚我跟你分享这个苏永安这个弟兄的故事，当有人跟他说那个是最大的，他不是说好我就相信了哈，他是每个礼拜开七个小时来回去到这个教会听这个牧师到底讲的耶和华到底是谁，这个耶和华真的这么神吗？这么灵吗？他就在这其中真正认识这位最大的神。我不知道你每个礼拜在这边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重新去思考上帝的话对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的关系。路加他写了这样重要的资料在这里告诉我们，比利亚这个城市的信徒听到保罗跟希拉传道以后，他们每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保罗传讲的是不是真实的。因为在当时候有许多这个假先知，他们透过传讲耶稣基督，然后想要从这众人当中得到吃的，得到照顾，得到许多的金钱。当时候的传教方式不像今天有牧师在教会教堂里面，然后每个礼拜信徒来或者去关照信徒。以前的传福音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他们从这一站到另外一站，从这一站到另外一站，从另外一站到另外一站，有许多人是做这样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人在会堂里面来驻堂，来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通过许多人来来去去当中听见耶稣的福音。所以这其中有许多的假教师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喂养，我去到这里当地的教会要供应他吃的住的。所以保罗才会说，如果啊一个传教者如果在一个地方住超过三天啊，你们就要很小心，他只是来了怎么样，他只是想在这里怎样得到你们的供应而已。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圣经里面对我们说，他要自己工作，自己给自己 自主自给，自给自主，让自己怎么样，不要让别人说话。所以保罗他什么，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做支帐篷的工作，他不要让别人因为如此就看见他的工作。保罗他在这里，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让众人看见他自己不是受别人的这个俸禄，而是他自己工作给自己来生活，他不要让信徒们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也看到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他传讲以后，这些庇利亚的人他们是多么认真在查考圣经，他们对圣经的真理，对别人所说的话需要重新来思考是不是真实。我相信最近我们台湾的媒体非常的丰富，不论是新闻，不论是报纸，我们都知道非常的丰富，是什么东西？爆料新闻，哇，爆料新闻非常的多。从这个立委的爆料、媒体的爆料、call in节目的爆料、模仿秀的爆料，或者是媒体对事件报道不真实，只是 copy， 然后制造了一些新闻，想要让收视率更高，这样不真实的事件在混乱我们的这个视听，让我们这些乐听人从这些媒体得到错误的资讯。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去做判断，还是听完吸收进去然后从你的口传出去？我们是不是去做判断过？这个礼拜是大学联考刚结束，大概大家都知道有些事件非常的有趣，好多人都在说，哦，我哪里是榜首，对不对？从这个高雄一路到台南，到这个台北，又回彰化，许许多多大家都说他第一名是榜首。媒体，我们才发现媒体只是通过这个网络上网啊，媒体自己说，他说我上网呢，打看了一下谁是榜首，就抓下来，就怎么样，就公布了。后来才发现，哎，这个不是榜首，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榜首，还有呢，还有地方有榜首，让我们制造我们的这个乐听人的混乱，并非真实。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去经过查证？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可以略知一二的对看这些媒体的报道是非真实的，实事求是，常常是捕风捉影，误导我们这些乐听人。像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乐听者，我们是不是去考证去检证过我们所听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去检证，如果我们不是去好好的去思考，是不是我们也变成了一个误传者？保罗跟希拉将福音传到庇利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要查考保罗所说的是与不是，是不是真理。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经过求证以后才传出去。我们的有一句这个俗语蛮有趣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有些时候是什么？非事实，只是他自己的判断。非事实，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他又跟他说，他又跟别人说，哎，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传了一圈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只是因为这个一开始讲的人是他自己的心理感受，不是事实。我们是不是成为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用圣经来检证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用圣经成为我们说话的中心？是不是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行为说话的一个准绳？这个礼拜我刚好是在这个我们在手抄圣经的当中，我刚好抄到这一个罗马书第十四章。 他刚好在讲食物的事件，因为许多人认为可能不能吃血，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我正好在抄的时候，一面抄一面读的时候，就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信徒的信心也是这样。他说有人认为哦，什么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是不是我们常常也会这样？他说有人觉得这一天比较好，那一天比较不好，有人认为每一天都好。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在信仰里面最后这一个经文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十章最后经文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出于疑惑，我们就不要吃。我们生活当中有人认为血不可以吃，因为圣经记载说血不可以吃，有人真的不吃血，有人认为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流宝血了，有什么好什么不可以吃的。有人说啊，这一天比较好啦，今天是好日，今天你记得不好啊，七月快到了，牧师正好要搬家，有人就在想说七月要不要搬家啊，七月哈啊，毁屋啊，七月结婚娶到鬼新娘，七月会什么事情啊，好多好多，对不对？圣经说啊，如果疑惑就不要做，如果你疑惑吃了，那个罪就归在你的身上，如果疑惑做这个事情，你就有罪了。圣经说如果你疑惑来做一件事情，罪就归在你的身上。所以保罗他对我们这么说，他说按着信心，按着信心，让我们所做的在主里面被成就。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人，我们活着是为主活，我们死是为主而死。没有人为自己活着，死了是要荣耀上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信仰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就想想我这个说话是不是造就人，是不是祝福人。学习庇里亚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每一次保罗对他们所说的真理，所说的这个信仰，他们就天天查考。也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话，真的能够成为造就人的，而不是扰乱人的。第三个，他说出于信心的庇里亚，我相信在教会的工作上需要强调一个信仰的态度，因为我们需要有真实的信仰。就刚刚我说的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所说的，不要出于疑惑来做。如果你心里面疑惑，那宁可不做，宁可不做。所以当我每次讲到给你们听的时候，希望你们回去也查考看看牧师有没有讲错。有人说牧师讲的都蛮对，牧师讲的都蛮对，但是我希望你们也回去查考看，牧师有时候也会资讯错误啊，对不对？牧师有时候也会资讯错误，像前两天这个榜首一出来的时候，这个牧师长就跟我说，我们校长上电视了哈，你们学校哈那个第一类组哈榜首，没想到后来又看报纸发现，不是嘞，我也跟人家说我们学校是榜首，牧师的资讯也会错误，有些时候要提醒我们，出于信心，有些时候我们要回来，要求我们自己在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查考，要去出于信心。所以在罗俊玉牧师的一篇讲道篇里面提到说，今天台湾教会的内部所以会发生很多的问题，问题是在于喜欢研究圣经查考圣经的信徒的人不多。有些时候我们忘了回到圣经的原根本去了解圣经的意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上，有些人就会跟我说，就会跟我们说，我告诉你，那个旧约跟你说血不可以吃，你相信吗？相信，那是对的，旧约说血都不可以吃。可是到新约的时候，保罗，我们上次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当中，保罗要求什么？ 保罗跟这个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也说到啊，要禁忌什么吃血，对不对？可是后来到哥林多第十五章以后，保罗说了，他说啊，吃跟不吃都不会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呀、啊，吃跟不吃都没有任何利益，但是吃的时候不要出于疑惑。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去查考这些圣经，你可能真的很快就被这个事情所捆绑，血不可以吃。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也说不能吃啊，可是是不是我们真的去真正了解上帝要我们学会的是出于信心，出于信心来吃这个食物，出于信心来传扬神的道。所以在这个卢俊义牧师里面他提的这个讲道篇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回重新来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次去查考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在信仰当中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生命自由的人。这个庇利亚的人，他们出于信心接受保罗的信仰，但是他们也回去查考圣经是不是讲的是真实的。也让我们真的回去思考，在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遇到圣经问题的时候，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来找到上帝所教导我们的真理的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他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所以常常有人疑惑，我洗礼之后我可不可以上天堂，有人很疑惑嘛，对不对？如果你问在座很多人，就说你根本就听懂，可以照顾哈，可以照顾。但是圣经，如果你回去查考圣经，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对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凶行的人，你的生命是不是出于信？这个庇利亚地方的人，他们出于相信，甘心乐意信奉主的道。在生活当中很细腻的去查考圣经对我们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去检验在社会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这些爆料的事件也好，扣音的事件也好，或者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遇到辩论的事情也好，不要让我们生活成为一个会声会影的一种生活，人家说这个我们就跟随这个，我们别人说这个我们就跟随这个。希望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去了解这些到底会不会对我们的信仰有所扭曲，对我们信仰是不是有造成伤害。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去了解，不要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我们就成为一个传扬谣言者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谣言的传播者。我们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不是这样，让我们的话成为一个祝福的人，让我们的话成为一个让人得到平安的人，而不是一个像在这一个铁沙龙尼家的这一些犹太人一样，他们是一个他对众人说保罗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损，是因为保罗传讲的福音让人得到生命的造就的时候，他们不甘于这一种他们的权力受损而所说出的话。也希望我们所说出的话不是一个扰乱我们环境扰乱人心的一种话语，而是一种祝福的人生。最后一个，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成为一个心里不愿让主成为主人的人。使徒被称为扰乱天下的人，是因为他们为了主的名在各地做见证，要使上帝的名被听见，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跟恩典分享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人。但是他们被冠上了这个名号，就是心里怎么样，他们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这些犹太人心里不愿意让上帝成为他们的主人。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被人冠上一个你不喜欢的名号，很难听的名号，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你还有像保罗这样的豪情壮志继续传福音吗？保罗差一点又被抓去，对不对？他说因为这个耶稣的关系让他们脱逃。但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困难，在你的班上，在你的工作环境，在教会，被人冠上一个你是一个扰乱人的人，但是你真实是传扬福音，耶稣基督福音，你还有那样豪情壮志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吗？这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信仰的挑战，你还愿意继续这样做吗？你有扰乱天下吗？因为你传扬耶稣的福音扰乱天下吗？会哦。如果你讲耶稣的基督福音的时候，有人会攻击你，有开始造成了一些 不必要的混乱，一定会的。但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是，我们传扬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我们传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扰乱天下，就像保罗一样，他讲完之后，这个城市的人可能分为两派，一派是跟随耶稣基督，一派是犹太人，开始起来攻击这些基督徒，可能真的是扰乱天下，扰乱这个城市的人。但是我们的目的为何？我们的目的为何很重要。有可能你开始在班上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困难，人家开始在攻击你们这一群传福音的人，你在公司里面让你们在搞小圈圈，你开始会被质疑，会被攻击。对呀，你就是让扰乱天下的人。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让上帝的门被认识，我相信那是一种祝福。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名，我相信那不是上帝所祝福的，你真的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是为了要让耶稣基督的名被认识被彰显，我相信神的祝福会在其中。就像保罗他所做的，当他传讲以后，许多人认识耶稣，他就护着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传讲的是真理。这是一线之隔。当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当你被高举的时候，有可能你就沾沾自喜说，哇，好多人跟随我。还是你的心依然靠主这一边，说我只是将福音传给众人而已。如果你偏向了这个自我的这一边，把自己高举起来的时候，你就可能成为扰乱天下的人。如果你是偏向神的这一边，你传讲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相信你是一个让神的祝福在你们其中的人。希望我们在这一线之隔当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从上次我们开始查考当中，我们看见他不偏向他自己，他高举的是神。在这个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们谈到的当中，有人要高举他为神的时候，保罗就脱掉衣服进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我只是人而已，跟你们都一样。希望在这一线之隔当中，我们能够有很好的抉择跟做很好的决定，我站在哪一边。你是扰乱天下的人，还是传扬耶稣福音的人？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从你领受到你的恩典，我们就享受那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而高举我们的名。帮助我们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能够认识你，真能够把你自己摆在我们的前面，摆在我们的心思上，摆在我们的信仰的中心，而不是高举我们自己。主，我们看见保罗他被冠上这样的名号，扰乱天下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我们看见他为了主的名被冠上的时候，他依然有信心的来传扬主名，不是高举自己，而是高举主的名。 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我们面对传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每次在做福音的宣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唯有主你能够掌管这一切，不叫我们彰显自己，乃叫我们能够彰显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享受在你里面的福音福乐，让我们享受在你生命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也叫我们每次所传讲的时候真正能够高举主你的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落在这些试探当中，不要落在这些困境当中，不叫我们因为传福音而失去那个福分，是因为我们高举自己的名，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成为你重用的仆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诗249首，249首。愿主你存你圣手，牵我为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检菜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那是你旨意，行我无畏恩情。有时候我们会像保罗一样遇到困难跟挫折，有时候我们遇到什么，我们会遇到困境，是因为我们被高举的时候，我们就张扬自己的名。愿神亲自来带领我们，不叫我们在深渊当中，是叫我们在他的光明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
来敬拜祂的位，只有伫主引带，通行妥当路途，祝你欢喜牵我，阮人永无错误。
一起来领受祝福。愿上帝的恩惠、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透过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能够造就、能够祝福我们周围的人，使真理在我们内心发光，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所在的地方都能够成为为主发光的地方，直到永永远远，阿们。